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阅读启示录。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八章的第五节。这两章多的经文的里面呢，是讲七印的内容。大家还记得这个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在这个七的数字之下呢，有一系列的七的表达，七个教会、七印、七号、七碗等等。要明白七印的意思呢，也许我们不要忘记解开启示录的几把的钥匙。从这些的钥匙里面呢，也许我们是可以一层一层的明白经文的意思。第一个钥匙呢，就是我们提过的天地对比的机理。这个天上地下、天上地下的这样的一种的展示呢，在启示录里面是一贯出现的一种的形式。在第一章的经文的里面，特别在第九节到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人子的显现，知道人子是教会的主。在异象过后呢，到了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呢，就是地上七地教会的处境了。我们应该还清楚地记得七地的教会从以弗所到老底家都有不同的困难，在这个地上的境况让人觉得困惑，觉得沮丧的时候，又到了天上的崇拜的场景，也就是上两集我们看到的启示录的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在这个天上的场景，约翰听到天上来的声音，看见宝座，听见大卫支派的司职，看见羔羊，体会到宇宙的主宰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洒血已经得胜，救赎列国万民。经过这样一个天上的场景，我们可以预期下来的七印就是地上的情况了。也就是打开七印呢，按着这个天上地上、天上地上的处境，我们可以预计一个印一个印的打开呢，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困境的问题。这是首先从机理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的结构。第二把钥匙呢，也就是跟机理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启示录是重复的。所谓的重复呢，这个特色呢是不断的再讲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这种重复不是一种死板的干涉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向来体会感受的。我刚说过，在启示录里面有七的系列，七个地上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七个地方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然后七印再进一步看见其中的困难，往后我们看的七号七碗也是，就是这个重复的技巧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还记得在启示录开始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只有耶稣基督这几个字，然后在今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用形容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容词，一种的描写，一种的特性来讲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的位格。然后从重复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工作、他的果效， 在重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显现的人子就是教会的主宰，然后向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所显现所宣告呢，是针对每一个地方教会的情况。第四章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他是狮子，他是羔羊，这些的重复使得我们更加的越正的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同样的，读者也是，一开始的第一章就是说读者信遵守的听的，可是经文在继续下去重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是七地的教会，再看下去呢，知道是哪七个地方是什么问题，来到七印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清楚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并且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基督徒才面对的困难，其实它的祸患它的灾难是遍及许多许多的地方的。所以来到这个七印的时候呢，我们必得要从这样一个天上地上对比的机理，还有重复的一种的技巧，才能体会他要说的是什么。这些就是预备我们进入第六章七印打开的经文的阅读的。根据启示录的天地对立的机理，刚刚我说七印是记着天上的景象之后的描写，按照启示录的重复的特色，七印是记七教会情况之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地上的困境的。你记得地上所以是困境，天上是真相，是得胜，是凯旋，来到地上一定是艰困的。有一些原读启示录的同道学者呢，会说七印是指着历史的段落。可是就好像我们曾经在七个地方教会的时候谈论过，七个地方的教会呢，并不是指着教会历史的阶段。同样的，这个七印呢，也不是指着历史的阶段。不过呢，在解释的启示录的历史里面呢，的确呢，在过去的几十年，有人认为七印呢是指着不同的历史的阶段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有人认为七印的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其中几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都是指着不同的时段。他们说白马就是指着白人，就是白种人在人类历史里面掌权扩展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扩张的一种的情形。然后呢，红马呢就是指着共产主义，然后黑马呢就是指着阿拉伯石油的势力，然后灰马呢就是代表死亡终末的一种的情况。这些的解释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挺吸引人的，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可是这种解释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困难。比方说，白马是指着白人吧？这白人的兴起，或是说，帝国主义他们的发达、他们的扩展，是什么时候开始呢？真的要说人类的历史来讲呢，大概是17世纪之后，就是启蒙运动之后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7世纪以前又应该怎么量度呢？显然这四匹马没有办法能够说得清楚，说得完整。所以这些的解释呢是有些困难的。当然最重要的困难是在哪里呢？如果说白马就是指着白人，红马就是指着共产主义等等的话，那么这些经文对约翰还有他的教会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就是启示录的经文有1500或者600年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所谓的白人的扩张的一种的帝国的运动，更不要说后来的共产主义或是说石油的力量。所以要明白，是匹马， 还有第五印第六印呢，我们还必得要回到的经文的里面，而不是自己的穿凿附会。那么如果说要回到经文里面，应该怎么理解呢？是四匹马是代表什么呢？这里也许我们就要不要忘记解开启示录的另外的一把钥匙，就是旧约了。如果说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呢，就会马上想起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异象所见的四匹马是有旧约的根源的。那根源在哪里呢？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听我读。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往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白马跟随在其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在撒迦利亚书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有从主面前出来的四辆的马车，他们也是有颜色的，跟启示录的马的颜色不太一样，次序也不一样，不过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曾经说过，启示录引用旧约圣经呢，它不会完完全全的引用的，它会做一些调节，使得那个经文的联系旧约的根据是清楚可见，然而它有它自己特别的一种的味道意识在里面。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有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外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照它。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你看到启示录的四马呢，它跟撒迦利亚书的四辆马车呢很相似的，都是到全地把灾祸带到地上。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旧约的角度去理解启示录的前面的四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共通的重点。撒迦利亚书的重点呢，是马车是从普天下之主面前出来的，往全地行走，或是审判，或是医治，都是在全地之主的主权还有他的掌控之下。在这个意象里面，没有任何空间把这些的马车解释成为历史的段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把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看成人类历史的段落。因为我们仔细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基本上启示录随着四印的揭开，四马的意象呢与撒迦利亚的意象是没有分别。为什么？它是同样强调 全地的主的掌控和主权。他的表述跟撒加利亚不一样，可是里面那个内容是一样的。比方说，每一个印的揭开都是羔羊揭开的，是羔羊揭开印。羔羊揭开印以后呢，就是活物呼唤。你看那个次序层次，羔羊接引，是活物呼唤，马才出来。所以就算是这些马是一些灾祸吧，也是在神的主权，也是在基督的审判之下的。而且如果说我们读经文读得再细一点的话，就是说阅读它的原文的话，我们就特别的敏感，它的描写呢，就说明神的主权、神的带领是在其中的。它的表达呢，是用被动式的。我们说，在希腊文的手法，这叫神圣被动，英文是 divine passive， 就是它用被动的形式来表达经文的意思。所以马出来，它的力量不在于它自己，它有的那一种的能力，或是说他的那一种的表达，不是他自己有一种能力的，而是你可以说是在这个历史的眼睛里面，神容许这样一个发生。当然这个也是神的审判的一个的内容，一个的角度。所以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有冠冕赐给他，不是他自己能够拿到的。那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拿到，他的权柄是绝对的。如果说是被动的话呢，无论他的权势多大都不是绝对的。所以他出来胜了又胜，有权柄给了那骑红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比起双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骑在灰马上的名字叫是英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各类的人祸天灾都没有绝对的权柄，都是这一位创天造地的宇宙所允许发生的一种的情况。这些的天灾人祸，它没有绝对的权柄，因为没有绝对的权柄，也不能对我们的生命做一个终局的审决。终局的审判，终局的结论来自神，而不在于任何的天灾人祸，无论那些天灾人祸是如此的强横。来到这里，也许我们要从启示录的另外一个的钥匙，就是象征，来看这段经文。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的马不是指着历史，那是什么呢？显然这些意象的元素呢，有旧约也有象征。谈到象征，我们多次说了，必须不能穿凿附会、天马行空的阅读，而是有根有据的讲法。所谓有根有据呢，必须有上下文历史的参照。比方说白马，你不可能把它解读成为白人帝国主义的。我们要说白马的话呢，要问问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白马或者白色在那个处境当中有怎么样的可能性呢？当然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马上想到白色可能就是指着属于神了，因为穿白衣的骑白马的在十九章那边讲的。所以有一些的解经的人就说，这边的白马呢是指着基督，或是他的使者，或是说他的福音。不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看上下文。在其他的地方讲到穿白衣的时候呢，都紧紧地扣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救赎，紧紧地扣住公义的行为。唯有在这里的白色呢，是弓，是箭，是战斗。所以这边的白马呢，应该不是指着福音，也不是指着基督。而且这四匹马带来的祸害呢，显然不是指着启示录里面一路以来所说的白色的含义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白色应该作何解释呢？ 研究启示录还有第一世纪文化的人就说，在第一世纪，特别是罗马帝国的东边，有一个族群叫伯提亚人。这个伯提亚人很喜欢穿白的衣服，很喜欢白色，而这个民族呢，也常常在帝国的东边跟罗马人作战。这边也许就指着这个族群常常因为战斗带来这个部分的地方的战争了。当然红色的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也说过多次，紫色红色是指着邪恶的，在这里呢也应该是指着罗马。单单是这个颜色呢还不能说什么，我们说的是在这个红马的颜色的表达里面呢，说他夺去世上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罗马人一统天下，以他们带来的那一种所谓的统一和平啊夸口，说罗马的太平盛世。可是这种太平呢是通过相杀，通过暴力而带来的。所以这边的红马呢应该是指着罗马的帝国。那黑马显然是指着经济，在一个集权的统治的底下，经济的活动也一定受到控制。这种控制呢，特别在饥荒的时候带来的痛苦，带来的问题呢，是更加的严重。那如果说有战争，如果说有饥荒，那显然接着下来的就是瘟疫了。所以第四批的灰马呢，就是指着说这个连串的祸患带来的一种的果效。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世界不同的报道，有战争或者天灾，所以下来呢通常就是瘟疫。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常常见到的连串的祸患。所以这四匹马的意象呢不是代表一些历史的片段，而是表达一个人类常常遇见的一种的灾祸，而且那种灾祸是相当普及的。而这种普及的灾祸呢，我们不能忘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是看到人的罪恶。骑马的拿着弓，拿着剑，拿着刀，控制这个经济，带来饥荒，引起瘟疫，是人的罪恶。可是再大的痛苦，神还在掌管，神还在掌管。这是让我们在苦痛当中能够得到安慰，在苦痛当中依然能够盼望的一个信念。然后启示录的第五印呢，是跟前面的四印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如果说一到四印的感觉是因为战争、刀剑、饥荒、瘟疫的灾难，那第五印提出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重点，就是尽管灾难是很普遍，可是神的仆人、神的子民、基督的跟从者可能要比其他的人更受大灾难。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是因为神的子民、基督的跟从者，他们跟从被杀羔羊的脚中，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执着神的信实和美善，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更敏感，更要指出罪和不义。这种的信仰、这种的生活、这种的价值一定是引来别人的逼迫、权势的欺压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七个地方的教会一样，他们坚持行走羔羊的道路，他们所遭到的逼迫是必然的。所以第五印我们就看到祭坛下有呼唤的声音。这个祭坛当然不是真的祭坛，是一种的表达，表达是跟神在紧紧的在一起，虽然他们是牺牲了，还在上帝的应庇之下。祭坛也是可以表达一种的牺牲，因为他们的确是为了信仰牺牲了。可是在他们呼唤的时候，主也告诉他们说要忍耐，要赐白衣给他们。赐白衣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是得胜。第四章、第五章说了，还有第二章、第三章，得胜的穿白衣。所以这些的 受难的子民虽然牺牲了，可是他们将要得胜的，他们将要穿白衣。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元素，说等数目满足了。这个数目多少呢？经文没有说，我们也不必要猜。无论数目是多少，他要讲的意思就是一个神在掌控的，所以我们不必猜想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少。这不是你我的能力，不是你我需要操的心，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只管好好的跟从主，好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见证主。最后来到第六印，第六印进一步指示终极受灾的，还包括那些自以为是可以置身道外的权贵。一二三四五，我们看见好像一老百姓呢，神的子民基督徒受痛苦。可是六印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君王、臣宰、勇士等等等等都在灾难当中。原因简单不过，因为真正裁决审判的是神自己。这些所谓地上的君王，这次的臣宰，要为自己残害别人，逼迫信徒，带来世界的不和平，带来世界的战乱，带来世界的不公义，带来世界的饥荒，带来世界的痛苦，他们要为这些事情来受审判，他们也不能逃避审判。所以第十五十六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树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第六章，第六印的天象灾祸，那一种石破山惊的那种情况，是犹太信仰传统常常有的一种的表达。这种天启文学的表达是表达神的掌权，终极的那一种审判的权柄。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二十四章、三十四章，以西结书的三十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强调灾难的那一种严重，是超过一般的所谓的见证等等等等的。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一些挑起战争的、带来不公义的、带来别人痛苦那些的权贵，都要在神的权柄之下受审判。他们逃脱不了，他们以为自己有自己的权势，可是在永生神面前，在那位坐宝座的和羔羊的面前，他们无法逃避他们责任，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第一印到第六印告诉我们地上的境况，灾难是生命中常常遇见的，但不是永恒的。真正掌权的是神，他要审判地上的权势，他要安慰那些忠心跟从他的，他要给他们穿白衣，他要让他们得到终极的胜利。愿天上的异象、地上的境况、启示录的经文能够给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得到安慰，得到力量。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